Hello， 欢迎收听米雪老师已上线。这集邀请到美女主厨 Kelly。
嗨。
然后今天 Kelly 呢，她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出国干过的蠢事。
没错，就是一些很奇妙的，也是很好笑的经历，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哎。
对，因为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也蛮喜欢跟我出去，因为他们觉得我很有喜感，会做一些很他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然后其实我好想跟你去越南哦。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象不到，你知道吗？
很像在 Hangover，
就是
那个什么，那个叫那一部片名中文叫什么？
啊，那个最后大丈夫。
哦，最后大丈夫 Hangover， 对。
可是我有时候不是在就是喝醉的状态，我有时候是清醒的时候，就会不小心做了一些蠢事。
真假的？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去年去越南玩，嗯，然后我很喜欢去越南，因为就是那边的东西就是便宜又好吃，
是，
然后天气也很好，
是，
然后我就觉得哇，那里很舒服，然后就是那里的环，就是那里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很 chill， 嗯，你就是真的可以去那边放松度假这样，
是，
然后。于是去年就是我生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几个朋友刚好也是都是八月生日这样，嗯，然后我们就去算是去过生日，然后我们一团就是八个人，
嗯，
然后刚好他朋友就是有朋友他们就是在越南的度假村，他们有经营度假村，然后就想说就是招待我们就是去玩，
嗯，
就是可能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就是带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去玩这样子，
对，
然后于是我们就出发，然后，嗯，出发的时候就做了蠢事，
啊，
可能这不是我，但是我就是我们就是一整团，所以就是要蠢大家就是都一
起蠢。
我们在干嘛呢？我们在越南的机场狂奔
啊？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去芽庄，芽庄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有开通直飞，但我们去的时候是八月，所以其实还没有直飞，所以我们就要从台湾的机场飞到胡志明市，
是，
然后胡志明再转机，就是转国内线，然后到芽庄，
是，
但是他转机的那个时间就是很怎么讲，很
紧凑，
对，时间很短，
嗯，
然后我们还没有人意识到，
嗯。
对，我们还没有人意识到，就想说，嗯，对，就是到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上机啊什么的，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是清醒的，
总算有一个，
对，因为虽然说我是寿星，就是八月寿星之一，嗯，可是就是我这个人就这样，因为就是之前去年的工作比较忙，
是，
然后他们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旅伴，就是。要去哪里玩，然后要吃什么，就是行程要怎么排，其实我都不会有意见，我就是配合就好。
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哦 ，OK， 好好好好好。然后因为刚好他们是先认识我弟，然后才认识我，
嗯，
所以就是我弟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说，哦，这是我姐姐，所以他们都会说姐姐，
然
后就
是，
哦，
是对姐姐好，
不管年纪有没有比我大，
对对对，
叫我姐姐，就是这也不是一个尊称，这已经变成一个绰号。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我就我们就想说，哦，就拖着行李，然后我还很悠哉的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走在后面慢慢走聊天讲，他们就是有一个人突然让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好像不对，因为其他人在等领行李，
嗯，
然后这个时间点好像不对，就是飞机再过半个小时就要飞了，
是
因为国内线不像就是国际线你需要很长的时间入海关什么之类的，
是是
没有，然后他们的国内线是不同的机场，但是是在隔壁。
哦，那还好。
对对，你要出那个机场的门，然后再进 去另外一个机场的门。
哦，
然后于是我们就是八个人，然后提着行李箱，
嗯，
就是扛着行李箱，拖着行李箱，然后我还穿凉鞋，然后在越南的机场大奔跑，就在那边左闪右闪这样。
大家想
说发生什么事？What happened？ 大家想说到底怎么回事？这样想说你们那里在干嘛？
对，
因为越南就是越南的人都很 chill 这样，然后就看到一群台湾人，就是拔腿狂奔这样，
然后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然后好不容易就终于就是赶上飞机，然后八个人坐在飞机上都在大喘气，就是一直这样，然后空姐就想说。
发生什么事？空气稀薄吗？
这群人是还好吗？
好好
就是真的很好笑很蠢这样。
对
对，然后再来是我们就是那几天就是都还蛮好玩，因为就是有去一些什么海岛国家啊什么，就是很有趣，然后也有发生一些就是语言不通的小蠢事。
嗯，
我们那时候就有去游乐园玩，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有点像是小小的那种就是滑轨车吧，
嗯，
就是两个人坐一前一后，
嗯，
然后后面那个人可以控制刹车，
嗯，
对，然后我们不知道就是怎么讲，我们知道后面人可以控制刹车，但我们不会用，就是他在我们坐上车之后，
踩一个脚踏是不是？
没有，他用手压的，对，
什么？
对，他就是用手压的，然后有一个奇怪的角度，
哈，
对，就是
哈，
对，然后因为就是越南那边就是他们的，
哦，
对，他们的那个游乐园。就是其实本地人也还是很多，他那边是号称就是越南的迪士尼
哦， oh, okay.
对，可是他们
芽庄吗？在芽庄，
对，在芽庄，然后他们的那个英文其实没有到很好，
嗯， okay.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听不太懂，然后他就是讲很快，那我们就想说哈什么，然后他那个车子的间距就变成说，你如果有刹车滑比较慢的话，你就可以离前面比较远，
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它其实会有一个安全装置，就是跟前车有感应，你如果跟前车离太近的话，
哦，
就是系统是会帮你自动刹车，
是，
于是我们就是前面有一趟它是先带你游园，会先让你看一下就是风景啊什么的，
嗯，
然后到后面那一段就是开始大下坡的时候它就是会加速，
嗯，
然后那个时段就是要让你自己控制刹车的时候
想逼死谁呀，啊？
对，然后我后面坐着一个男生，然后我前面那一台是两个女生，就是我们都是一群人这样，
嗯，
然后在前后车，
嗯，
然后那个男生就一直在我后面大喊说，嗯，怎么办，我们没办法刹车，然后我就说比利你要刹车啊，然后前面那个女生就回头说你们也太近了吧，就是一直在
人工刹车，
一直在人家游乐园里面鬼吼鬼叫，
语音刹车。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有经过一些空中的地方，然后有经过园区，就是你会经过就是在排队的群众，
嗯，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大吼大叫，然后，
嗯，
然后我们结束以后就下来，
嗯，
然后就在排队的就是有一群外国人，因为他们是白人脸孔，
嗯，
就说这个这么好玩吗，你们刚刚叫的那么大声我们就很不好意思说我们找不到刹车，
这个，好好，
我们只是怕撞车，
这个好好笑哦，
真的，
因为你们是人为语音刹车，
对对对对对对，
互相提醒，
对对对对，还在那边前面那台车说你要凹那个东西，凹那个东西，就是
笑死
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在台湾好像没有那么好玩，可是为什么来这边就这么好玩
好好笑哦，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哦，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去去大陆啊，不是 去越南，也是同一趟，
嗯，
然后我们有看到他们的翻译，
嗯，
他们的翻译就是蛮糟糕的，很像是 Google 直翻
哦，真的哦，
对，
哦，我没想到他们英文这么差，
就是好的很好，
嗯，
但是就是差的其实也是蛮
不行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那个时候我来找找看，我一定要把这个翻译给米雪看，
好，
你看完你一定会觉得，就是我们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没有在那个特产店拍那些翻译，因为觉得太好笑。你看，
哈 ，American soft dry oranges，
对，
美国成干，
对，
它是那个 fuck，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
美国成
干
哪干。这是什么？啊，许可证？
对。
啊，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 licorice 翻成许可证。
为什么？
然后我就想说，我英文有差到这个程度吗？
对，为什么？
然后
为什么是许可证？
对，然后还有这个，你看这个。
啊，
online，
这个是 sweet potato，
是 onion， 就是它翻成 online，
是番薯的那个，就是有那个洋葱酱番薯，
对，
干燥的洋葱酱番薯。然后你们知道吗？它翻成就是马铃薯在线，
对，它的 onion 翻成 online， 就看成 online 在翻这样。
对，
我就想说哇，
就是它其实本意是干燥的番薯，然后左上就是那个洋葱酱，对，但它翻成马铃薯在线。
然后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啊？火烧不良皮肤，
就是那个
猪皮啦，其实是炸猪皮，
就是那个炸猪皮。
炸猪皮它翻成火烧不良皮肤，也就是说这皮肤到底有多不良、不健康，是不是？
蛮糟糕的，就是
其实是炸猪皮耶、欸。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
这个真的很幽默哎、欸，
真的很幽默，就是整间店，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这个我嘴角失手。这个原意是说，就是柠檬叶做，就是应该说就是
它用柠檬叶当香料，
对，当香料，就是等于是柠檬鸡，干燥柠檬鸡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
然后它翻成柠檬干鸡。fuck 的那个干，
就是
鸡被柠檬干了，对，他翻成这个意思。
对啊，我们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满脸黑人问号。
对，就是超级奇怪。
好好笑哦。
真的很。
这个好北蓝哦。
没错。
好好笑哦。
就是很莫名其妙啊，然后，
这真的很好笑哎。
这真的很好笑，超级奇怪，
超级奇怪，
然后
太幽默了、
啊。还有这个啊，
这是什么？这个也很好笑，这个我嘴角也失手。这个 dry peach 就是那个土耳其有一个叫杏桃干，
对对对对对对
，yes， 它好像是这样发音，我有点忘记，因为这是之前一个土耳其朋友教我的，因为我吃到惊为天人，就超好吃的。它其实就是杏桃干，哦，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刚刚的翻译是写奶桃，
对，他可能是想，就是他可能那个桃子可能是有，就是可能有奶香味的那种桃子，就是个种类。那他直翻，他就翻成奶桃。
为什么是跟奶有关系？
然后我们那天就是狂发这个动态，
这个真的很好笑哎、欸，奶桃、
就是，对，奶桃，
其实就是杏桃干啦，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发动态，然后我弟就问我说：“你们到底去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好像很好玩这样？
很好笑，
对啊，就是很超级奇怪的。
我觉得柠檬干鸡真的很好笑哎、欸，
对啊。”
好好笑哦！
真的，就是，哦，然后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我看一下，哦，
刚刚是不良皮肤，现在是美的。
对对对，等一下，就是它这个是说柚子皮，干燥柚子皮，就是柚子果干就对了啦。
对对对。
但是它现在的形容是说美的柚子皮干，有干就是那个 fuck 的干，对。
我就想说。
对，美的柚子皮干，好好笑哦，
就是
好幽默、啊。
我到底去那边买东西是被骂吗？还是
一直不直接 fuck？
真的，
好好笑哦，
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幽默哎、欸。
然后
笑到无法自拔。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去我没有去，就是像他们的水族馆
啊，
对，然后。他们水族馆里面的鱼也蛮特别的，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越南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
是，
就它的水族馆不太像台湾的水族馆，
嗯，
就是台湾的水族馆可能是会放一些比较稀有的鱼种，
哦、
嗯，对，然后就是你看了以后，你就会想说哇，这是什么东西这样，
是是，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厨师，
嗯，
然后就是我认得一些鱼的种类，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就是我们那时候就去那个，就是他们的水族馆，
是，
就是那个游乐园附属的水族馆，
是。
然后其实他们有一些就是也大概认识，但他们没办法确定。
是。
然后我就说：“姐姐，这个长得很像石斑呢、欸，就是我就说这就是石斑呐、啊。”然后我们就 开始在水族馆里面点菜，
点餐，老鼠斑，
就是他说，哎、欸，这是，我就说，哎、欸，那只是龙胆石斑呢、欸。
对，
他们就说，那我们应该这一只跟我们做试吃。
苏梅鱼在这。
对，就是我们要糖醋啊，要清蒸啊，然后要拿来炸啊，干嘛什么有的没的。
好好哦、
我说还好。越南人就是不太懂中文，我说他们如果听到我们在他们的水族馆点餐、嗯，他们应该想说你们给我出去。
我跟大家补充一个，我其实对于水族馆，就是很早期，大概我18岁的时候，那是去冲绳，然后那个水族馆，我就已经觉得还有点小有趣，因为它有点 mix， 有点像美国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一次，就是前年吧，我好像带我女儿去北海道的水族馆。超酷的，你知道它那个轰鱼，就是那个翅膀很大的那个魔鬼鱼，
对，
轰鱼。那轰鱼的话，你知道它是真的，你可以摸到它的。
好，
我觉得摸到它都是小事，它很厉害，它会自己，你只要手放在那里，它会自己来跟你拍手哎。所以我当天就是跟了很多轰鱼 high five，
好可爱啊，
超可爱，狂推，
很可爱哎。感觉很赞、欸、
这个很难，就是我在台湾不可能有这种，我们在台湾看轰鱼就是隔着这个玻璃屏幕嘛、
嗯、
看它游来游去，尬的你可以想象轰鱼是直接跟你一直 high five， 所以就无止境，大家很像排队的轰鱼一直 high five high five high five 这样子一直击掌。
而且我觉得我拍的照片也很荒谬。
我要看、
就是、人家在水族馆都会美美的用鱼拍照这样。
对，
然后我没有，因为它是有隧道式的那种水族馆、
哦、我知道，
所以鱼其实会从头上这样游过去
，
就是，于是我就拍了几张照片，长这样。
好，我来看一看有多好笑。
就是把鱼举起来的照片。
哎、欸，你这很不美观。
就是，
你这很像那个泰山，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正常拍照。
你到底？
然后我还跟他们讲说，哎、欸，这个鱼很好吃。
Miss Wednesday 突然就是突然已经走中了，
就
是变泰山。
哦、就是，然后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是长这样。
好丑哦。
就是鱼整个问号。
鱼想说底下人发生什么事？
对啊，就是我们那天真的是
泰山也好笑、哦，
就是很。我觉得蛮有趣的，很好笑这样。
真的蛮好笑的。
真的。然后我们还有干嘛？哦、oh, ，我拆了人家车上的冷气。
啊？为什么？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到底为什么？
就是、
我想听。
我觉得还好，司机不懂中文，要不然他应该也会把我赶下车。
那应该傻爆眼吧？
就是我们有一天。是因为我们是8个人、
嗯、
然后就是其实那个度假村就是你有预约车的话他就是会配车给你、
嗯嗯嗯、
然后刚好我们8个人就是可以坐一台小巴，
对，
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比较大台保姆车的那一种、
嗯嗯、
然后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个像沙发的位置嘛、
嗯、
然后最后一排一样就是可以坐3个，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坐最后一排，就是位置很大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坐在最后一排躺着，然后我前面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女生啊，她是长头发，
漂亮的那个，
对，漂亮的那个。
嗯、
然后我就这样躺着，然后她就看了一下上面的冷气，然后就转了转，然后就发现她转不太动，她不知道调哪一个角度，可能风直接吹到她的头，
啊、嗯，不舒服。
对，然后我也没有跟她讲，然后我就自己坐起来，然后我就在那边转那个冷气这样。因为就是那个车上冷气不是用转的嘛，
对，
圆圈圈的，它就是用转的这样。然后我就这样转，我想奇怪这个角度也不对，然后我就这样一转，然后这样啪，然后除了司机在很认真的开车之外，所有的人都回头看我，然后我有点怕司机看后照镜，我就马上把那个转下来的那一颗，然后这样藏起来，
你好笑、哦，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就拿在手上想说怎么办，然后。他们俩一回头就说：“姐姐，你干嘛？”然后那女生就一抬头，他们就说：“他就说姐姐把人家冷气拆掉了啦。”
好好笑哦！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讲。”然后他们就说：“哎，司机听不懂中文。”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还是要把它装回去啊！”就是，然后
好好笑哦。
那趟车程，我就花了十分钟在转那个冷气孔呢，又花了十分钟在那边把冷气孔装回去。我说我不要弄，我不要弄。他说你为什么要转那个冷气孔？我就说不是，因为我想要就是表达我的贴心跟好意。
对对对对。
我就说因为我刚刚看你那个吹到头，然后你不太会转，我就想说我帮你转，结果我不小心把那冷气孔直接转下来。
大力士。我跟大家插播一个那个很好笑，因为今天就是 Kelly 来我家点东西，然后因为我就有买了一个猪五花，然后呢，因为我就说，那我们来弄一个韩式烤猪五花好了，然后他就想说先腌猪五花嘛，然后要用那个叉子去叉，就是等于是断筋，然后就是如果会煮菜的大家就是要断筋，然后也让它可能就是米酒啊黑胡椒不是比较好渗透啊入味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师他就是跟我特别提醒说，你给我一支比较坚固的叉子。我说啊，你到底是有多怕把叉子弄坏？你赶快补充一下你的那个经历。
哦，因为就是我就是晚上的时候是在餐酒馆上班，然后我们店的叉子是用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 fancy， 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金色的那种叉子，
我有我有我有，
可是它是比较轻的那一种，
对对
对,
對, 對，
它其实是很容易就不小心你，
它其实就是。往美叉，
对，大力一点就折弯，然后因为就是我们在厨房，我们就是要洗碗洗餐具，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餐具栏，然后那个叉子就从那个篮子的缝缝露出来，可是我没有注意到它露出来，因为就是一上面就是一堆汤匙跟叉子，我就要把它推到那个洗碗机里面，然后我就推一下，然后想说卡住，我就推很大力，然后我就把那个叉子折弯，然后。洗完的时候我在剪那些把它剪到那个桶子里面的时候，他就就是我把那个叉子就是推一个整个折弯这样，然后我们主厨还说能不能折回来，他折不回来我们赶快把它丢掉，不要被发现，
好好笑。有我那个叉子是那个法国蓝带的叉子，有比较坚固一点，
有蛮坚固的。
就是给你实证，圆圆刚没有插坏。
因为我们怕这样插一插，然后一插，然后它整个弯掉。我想说，
好好笑。
这样我会很尴尬。
好笑哎，真的。
真的，然后我们这次去越南还有什么？我有一个影片的名称叫做“咕噜咕噜”。
啊，什么意思？
就是我还没有拿到那个影片，但就是我朋友就是想要剪，可是我还没有拿，他就是。他的拖延症很严重，可是我没有还没有拿到那个影片。我们也是去越南玩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个岛叫情人岛，就是反正你付那个门票钱，然后你就可以去里面玩，他有很多的免费项目，然后也可以就是有加价的项目，然后我们就有看到那个拖曳伞，然后我们就想说，没有玩过，然后我很想玩，然后我们就有几个人就是付钱去玩这样，然后我想说，因为。其实在越南玩那个蛮便宜的，但是相对有点危险啦，大家就是要先
慎选慎选，
对对，要不要看一下先保好保险这样子，我觉得对，要不然
看别人玩的感觉怎么样，
对，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海面上会有快艇，
哦我知道，
然后那个拖曳伞就是你先穿好，
然后就飞起来嘛，
对，他从那个它从就是岸上就是拖，然后你就从岸上这样飞，然后或者是上来，然后他们因为我们有看，他们就是中间就是会小小使坏，就会让你就是碰水，然后再上来这样。然后我们那一组就是，我就想就是跟我一起的那个女生叫 Jessica， 她就说姐姐我有带 GoPro， 她说你可以拿吗？然后所以我就一只手拿，然后一只手抓着那个绳子，因为
我会想叫你拿，她我吓都吓死了，手都抓紧紧的。
她就是因为我们有穿那个安全绳，其实手不用拉也没关系，但我还是有拉，然后一手拿着那个 GoPro， 她就说我想要就是她就说我们俩生日，我想要好好记录这个影片什么，我说好，然后因为我是在第一个，所以就是那个拖曳伞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会比较低，他会比较高，就是拉起来的时候，就是正常的会是这样。然后他们这样飞，然后我就这样然后就是，然后他就突然加速拉很快，然后又突然停住，所以我们就是
震一下，
对，我们就是这样停一住，然后就是停住之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往，就是刚开始是慢慢，后来就直接往下降，
下坠这样，
对，然后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那个 GoPro 就是虽然说是套我在手上，可是 毕竟是人家的，我又很怕就是
对
我把它弄掉还是怎么样的，因为在海上，所以我就抓得很死。然后我们就这样下降，然后就到水里，然后只有我到水里，而且我们还在那边讲说，哎、欸，我们要下降嘞，怎么样？然后就突然听到我这样咕咕咕咕咕咕，
气泡，发火，
对，就听到我这样，哎、欸，我们要下降嘞，然后就是，哎、欸，我碰到水，咕咕咕咕咕咕咕，然后他不是比较高吗？他只有泡到胸部，我是整个人进去，然后我们就被拉起来。然后拉起来的时候，我还在那边弄水，我就想，哎呀，为什么要在我讲话的时候就是泡进水里？这样，他说：“姐姐，你刚刚有录到吗？”我说：“录到什么？”他说：“录到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就说：“有吧。”他回去一直重复放那个影片，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会想丑化你。
他就说：“
太北蓝了。”
我们讲得很开心，他逼每个团员都看过一次。他说：“你看，就是
好北蓝哦。”
对。他就说：“哇，这个影片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好坏哦！”
对，就下去然后就咕咕咕咕咕。我想说，你居然没有关心我有没有吃到水什么？他一上就说：“姐姐，你有录到吗？”
他是那个漂亮的那个吗？
就是对。他说：“你有录到吗？”然后我就想说：“可恶，
真的很可恶哎。”
他说：“哎呦，我知道你会没事啦。”
好可恶哦！
就很好笑。
那北蘭的
对，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很好笑。我觉得我在国外的蠢事是真的也蛮多的、欸。
对，听起来你也多很多。
我以前去澳洲的时候是，现在想起来会很好笑，可是当时觉得很害怕，就是我以为我要溺水在澳洲了，
啊、怎
就我以为我要溺死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澳洲。其实蛮 重视生态保育的、
嗯，
然后就是有那个鲍鱼季、
嗯，
就是你可以去海边挖鲍鱼、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现在可能政策有改，可是以前是只有那一个月、
嗯，
然后那个月又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
嗯、
一天又只有那几个小时你可以去挖鲍鱼，而且你要去他们的邮局买 license，、
嗯、
不是你随便可以挖，就是你要有那个 license 你才可以去
挖
鲍鱼、
嗯，
而且他们的海巡都超尽责。他们的海巡真的是会有一把尺，不管你是钓鱼还是挖鲍鱼，它上面尺就是尺一拉开就会跟你讲说什么鱼应该要大到什么程度才能捕捞。你如果没有的话，我看你的箱子里面那个鱼不够大只，你就是要放回去。
哦，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鲍鱼季的时候，就是海巡会在岸上检查说，
是
因为一张 license 是那个时候是抓20颗鲍鱼，
嗯，
所以海巡就会看说你抓多少颗这样子，
是
然后。那个状况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室友是都是背包客，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欸，你们两个台湾来的学生、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澳洲实习，就是带我们去玩玩看，然后带我们去走走看这样。于、
嗯、
是我们就好像两三台车吧，可能有十几个人，
嗯、
就一起去海边。然后澳洲的日夜温差又很大，那个时候是凌晨，
嗯，
然后我们就穿很多，我还穿那个棉裤，
嗯，
然后穿长袖。因为海边就是也风很大、
嗯、
然后去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已经在浅滩、
嗯、
就是其实浅滩最高的水位也只有在小腿肚、
嗯、
可是你要走中间的石桥、
嗯、
它会有一个天然的石桥你要走一小段石桥之后你才会抵达前面的浅滩、
嗯、
可是石桥跟石桥中间它石桥是一段一段的石桥跟石桥中间是水洼
嗯，
然后石桥下面也是中空的，就等同于那它下面的那个海流是流动的，
嗯、
它那一滩不是死水。
嗯，
就是我有一些室友已经先停好车，先下去了。
嗯，
他们就是走比较宽的石桥，但是比较远，离我们停车的地方比较远。
嗯，
他们已经先过去了。然后我另外一个女生的室友，她就说 ：“Kitty， 我们赶快走。”我就说、
嗯，
我就说，可是那个石桥在那边。她就说，这边有一个。比较快的啊、
嗯、
我就说可是这个石桥很窄、
嗯、
就是他们走那个石桥可能宽度有到100多公分、
嗯、
但我们走那个石桥就是窄窄的可能只有60公分或是50公分这样、
嗯、
就很像那种田埂的那种就是窄窄的那一种、
嗯、
我说这个很危险吧他不会我们走小心一点
嗯，
结果我超后悔的
为什么
我走在他前面、
嗯、
然后我就很小心走他就很急、
嗯、
然后 你知道，就是我们又是业余去挖鲍鱼的，所以我们身上会带、
啊，
就我们身上是带那种没有牛排刀
啊，
因为它要是扁的那种器具，或者是一字起子。
对啊，对啊。
对，因为鲍鱼不是那种你抓了就起来，
它
会吸
住，对对对，吸附
在那个岩石上。对对对，然后那个牛排刀它是圆头的，所以不太会有危险，只是它也蛮重的。
是。
然后我们又穿棉裤，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慢慢走，因为就是那种
棉裤不是会吸水吗？
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说，就是去到浅滩就可以把棉裤卷
起
来，
哦、卷
起来，就是那个时候风很大，哦、就是蛮冷的。嗯、然后我就慢慢走，然后因为它的那个石桥都是那种孤老石，你知道吗？
哦、
它就是坑坑巴巴，不是那种平的。
是 是。
我就走，然后我自己走得很小心，
嗯、
然后我有室友在后面跌倒。他一个跌倒呢，就往前抓，他下水，他也把我扯下水。
嗯、
然后他觉得我会游泳。我那时候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不相信我爸跟我讲一句话，我爸就是跟我，我爸常常警告我说，就是你会游泳，但是你不要随便乱出去跟人家玩水，因为会游泳不代表你不会溺水。
哦、
我也觉得想说，我就会游泳，怎么会溺水？
嗯。
我那一天就是彻底体会到我爸跟我讲的那句话，超级可怕。
嗯、
我室友不太会游泳，
嗯，
他只会就是浮在那个水面上，然后他就一直在咕噜咕噜，跟我刚刚一样，他就一直在咕噜咕噜喝水，然后我就掉到，就是反正我跟他一起掉在那个掉在就是石桥跟石桥中间的那个水洼当中、
嗯。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水性很好的人，
嗯，
就是。我岸上的室友还跟我讲说：“你们赶紧过来啊，为什么要下去玩水？”但是声音是透过风向传达的嘛、
嗯，
就是风是往这边吹，所以我跟他们喊的时候，他们其实
听
不太到。
嗯，
对。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在咕噜咕噜的人、
嗯，
就是我就是要想办法浮在水面上，然后我还要提着他，就是
拎着一个。
对，然后身上都是长袖长裤，就是。很重，就已经吸满海水这样、嗯。
对啊，对啊，因为棉很吸水耶。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体会到我爸讲那句话，就是他下面的流超强。
哦。
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
他被卷走了。
对，就是我使出就是吃奶的力气一直往前游。
是。
但我发现我花了很多力气，我都还停在原地。
是。
我就是一直在原地游。对对对，我只要一停，然后我就开始被
冲
开这样。
嗯。
那我就想说，哇，难道我这么年轻，二十出头我
就
死？对，我就要死在澳洲了吗？还是以这么蠢的方式死去？就是要去挖鲍鱼，结果掉到海里被冲走。我就想说，哇，这也太丢脸了吧！
太好笑了吧？
对。然后到后面我就放弃，
嗯，
到后面我就想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先不要浪费力气，就是我有稍微冷静想一下，我就想说，那我就尽量让自己飘在海面上，
嗯、
就是、
嗯、
他们挖完鲍鱼没有找到我们，一定会找人来救我们。我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打算，
嗯，嗯
然后就飘飘飘飘，就是真的飘了有一小段距离之后。然后我踢到 后面那一段的石桥，就是可是真的已经很远了、
嗯，
然后我才赶快就是从那个石桥上起来，然后再把我室友这样踢起来这样，
嗯、
然后我想说哇，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
嗯，
然后我室友就说不是叫你们不要玩水了吗？
嗯、
我就说我们没有玩水，所以我们刚刚不小心摔下去，然后还被冲走。我说这很可怕，对，因为他们就说你们下去玩水玩那么久。我们要合力挖鲍鱼，你们在那边玩水，那我就想说，不是，我们就是被冲走，
好好笑、哦，
超无奈。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蛮蠢的。
哎、欸，我觉得你很多那种真的很像 hangover 会有的剧情，
就是、就很奇怪，而且都还是在很清醒的时候。
我的就比较，哈，这样跟你相比之下，我的好弱、哦，
是吗？
对，因为可能我本人太有规划了，而且比较不会失控。
而且我那个时候还在，就是反正那个时候也是去澳洲，
嗯，
然后澳洲其实养狗的人 没有到非常的多，嗯，因为他们好像要登记什么之类的，
不知道哎、欸。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去郊区，嗯，就是我们就想说去玩，因为澳洲有很多那种原始的生态环境，
对对
对、
嗯，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去郊区，然后就去一个有点像森林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但澳洲的、嗯、澳洲的郊区的形态就是这样，就是树永远都比房子高。
树永远都比房子高，对，
嗯嗯，澳洲的房子就顶多到两层，你看到两层的房子，你就知道那是有钱人住的，
对 对, 對，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平房，他们地很大，所以他们房子是往左右盖，
而且就是超大，还会有一个就是大的花园，可以就是那种大型的、
就是、前后花园，
对对对对，然后可以在后院 barbecue 啊，對對對對對對，然后前院就可以放一个很大充气的溜滑梯，
没错，
那种，对，嗯
嗯，因为像我之前住的那个 share house， 嗯。他前庭跟后院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人总共有七台车，前庭后院停得下，七台汽车。嗯，然后想说哇，真的很大，
很大。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去郊区、嗯，然后郊区其实也有人家，但他们的狗都是放养的。
哦，是哦。
对，然后可能主人刚好，就是他们刚好不在家，就是 maybe 可能是出去采买什么之类的。嗯，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要出去很久，什么三天两夜，你绝对不可能把你的狗
放养。
对，嗯。然后那些狗就是因为我们是走路去，我们搭车，然后到一个定点，然后我们就走路，然后会经过 那群人家。嗯。我们就三四个人这样走在一起，然后那些狗看到我们，因为就狗会有地域性嘛，那是他们的地盘，所以他看到陌生人，他会对你吠。然后他们就是会冲过来吠这样，可是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有要攻击你的那个状态，他就是真的是离你越来越近、嗯、可能已经到两公尺的那个距离、嗯、然后我朋友就超害怕的，我朋友呀，然后
好惊悚的叫声，
就对，就尖叫，因为那个狗蛮大只的、嗯、然后又很凶，然后就说怎么办什么的，可是你越有那种很激烈的反应，其实狗也会很紧张。
对，
他不知道你是害怕，他就是觉得你反应很大，嗯、你是不是要跟他硬碰硬什么的？
对。
然后他们就是三四只，然后全部都跑过来。然后我们是四个人，然后另外那三，因为我有点傻住，然后另外那三个人就回头跑。嗯。他们就回头跑，然后我也跟着跑。
好。
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呀、啊，嗯，就是。他们就是跑，然后我就跟着跑，我就想说不行，而且我还跑在最后一个，我应该还是会被咬到，我就转头追那群狗。
哈哈哈，这很北蓝呢，转头追那群狗，结果
他们就回家了。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不怕狗，我就怕你。
然后他们就跑回家，
先发制人。
我朋友就傻掉，因为他们就跑到前面一个点，因为他们也没有发现我回头追他们，是因为他们发现就是狗叫声突然停了，然后他们跑到离我就是有一小段距离，然后才回头，然后就发现我在追。
我想说，你认真，你要跟正面对决，先闪，
我朋友就走先。我朋友就说你在干嘛？我说追狗啊。他说他刚刚不是在追我们吗？我想说没有，我想说我跑最后一个应该会被咬到，然后
我
想说我就
你出国，
我就追他们。
我觉得好好笑哦。
就是、嗯、我都会不小心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很幽默哎、欸，很好笑哎、欸。
也有一次是我们去公园然后遇到袋鼠，是那种两公尺高的袋鼠。
真的假的？
因为。对，袋鼠的品种其实有很多，然后像很多人就是
这么大只哎、欸，
对，
要吓死谁？两公尺哎、欸，嗯，比那个姚明还高的，姚明才190几，对、
就是、对，跟姚明差不多高这样，
对，好扯哦。
那个是哎、欸，你去看哦，就是这个可以去查资料，就是台湾人去澳洲打工度假，普遍出车祸的原因，有精神不济。但这也是少数，第二个是车速过快，这也是少数，第三个是撞到袋鼠，这个是蛮多的。
哇，袋鼠真的太危险了，
就撞到袋鼠然后翻车，就是发生事故，然后就是、嗯、 他们那个袋鼠是真的很高大，就也有小只的，就是那种可能到膝盖，然后可能到大腿，这个就是，那可是也有那种超级大只的那种，然后他们那种攻击性又很强，
超好笑的。
然后就野生的那种袋鼠，然后有一次我就是跟我室友，然后我们两个女生，我们就想说，哎，附近有个很大的公园，然后它其实有导览，但我们就想说，全英文的导览我们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们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然后我们就想说，哦，不然我们就自己进去公园里面逛一逛这样子。然后澳洲的公园不像台湾的公园这样，澳洲的公园是很像一个森林的那一种，就是很认真的公园，
很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
对，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步道，就慢慢走进去，因为那个时候是下午，我们就想说，哦，下午走在森林里面就是凉凉的，这样有太阳，可是凉凉的。然后我们就走，然后其实就走了大概超过半个小时吧，也真的走很深很里面这样，然后太阳就开始下山了，然后我室友就说，因为澳洲的路灯没有这么多，然后他们的公园的路灯也通常也是真的都没有那么多，它就是一个很原始的森林这样，然后我室友就说，欸，太阳要下山了，就是这边会很暗，就是等一下晚上到了这边会很昏暗这样，他说我们差不多可以往回走，我说，哦，好啊，就是反正一路上我们也是拍了很多照片啊干嘛什么的，然后我们要往回走的时候就是沿着步道往回走，但沿着步道往回走一转头我们就看到两只袋鼠站在步道上，哇，超级可怕，就是200公分的袋鼠站在步道上，
好可怕哦，
然后他就挡着去路，然后他就一直死死盯着你看，因为整座森林里面就是两个袋鼠跟两个人，就没有其他的生物。然后我们就这样说，哇，怎么办？难道又再一次要死在澳洲了吗？
我觉得澳洲是你的致命伤哎，不是溺死就是被吓死，
对，被袋鼠攻击死这样，然后
对，狗也被吓死，
对啊，然后就他们两个就是他们两个也没有像是要攻击我们，但他们两个就一直盯着我们看，然后还手还这样抓痒，
抓痒，他们两个要在干嘛？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再跟他们耗下去也不行，因为我们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愣住的，然后那个女生就说，我觉得我们动作不能太大，
对，
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就想说，不然我们不要走步道，我们可以从旁边绕过去，然后我们就往旁边移动，然后那个袋鼠就这样盯着我们，就是我们移动到哪里，那个袋鼠就盯到我们到哪里，我们这样说，哇，
袋鼠真的是很凶恶哎，
就是我们想说怎么办，
袋鼠到底要逼死谁，
真的，然后就这样移，然后我们想说往左移也不是，往右移也不是，因为他就是一直这样对着你看，然后我们就想说，哇，怎么办？超级可怕。然后后来是那两只袋鼠，其中一只可能觉得很无聊，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这样跟他们站着对视，然后大概过了15分钟，因为我们真的不敢动。然后过了15分钟，其中一只袋鼠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他就往旁边跳过去。
不好玩了，
对，然后另外一只袋鼠看他跳过去之后，他就看了我们，然后又看了那只袋鼠，他就跟着跳过去，于是我们就用使劲吃奶的力气奔跑。我想说我们到底是来澳洲实习的还是来练习逃亡的，
我觉得我感觉你到了侏罗纪公园。
我想说哇，
好好笑哦。
然后我们就回去讲给我们室友听，然后都被我们室友笑，
好像侏罗纪公园的桥段哦。
我室友就说好想看，我就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可怕死了，
如果你有 GoPro 录下来会更好笑。
我觉得真的是会蛮可怕的。真的
好笑哦。
对啊，就是
天啊，太荒谬哦。对，因为在之前也有讲说，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各国啊利率啊什么鬼之类的。
哦，对啊，因为像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不同国家的利率了。
对，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换钱什么，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就是大环境，就是现在的状况。像澳洲，它定存的话就是也是会有4-5%。然后像 柬埔寨可能就比较高，
是，
然后越南也是会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对，然后像美国的话也是会有4-5%。
哦，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比如说之前也有人讲哦，就是定存，比如外币定存，当然利率高，可是你要小心汇差，
对，
汇率掉下来，所以有可能你是不赚不赔的状态。
对对对
对,
对，
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投资当然有赚有赔啦，
嗯，
就是你可能要审慎评估。
对
对对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保本这件事情，
保本很重要。
对对，是可能大家可以比较。首要去考量的啦。
嗯，而且啊，我觉得大家出国的时候也可以多做一点功课。
嗯，
因为像我去越南，去年去的时候是第二次去。
嗯，
然后是因为是有熟人带我们去，就是他在当地开度假村。
是，
然后我第一次去越南的时候，也有点像是自由行，我们是去拜访客户。
哦，
对，然后我就带着我室友，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他是，就是他是我同事。
是。
然后我们就去越南，想说去拜访客户。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所以签证我也是自己办。
嗯，
我就是上网，就是做功课，然后就自己办签证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是下到机场，是出了机场之后，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哪一根筋不对，我们要坐车去我们的 Airbnb 的时候，
嗯，
我们就想说应该路边拦着就好了吧，就是机场的那一些。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点社恐，然后机场那些计程车的公司就是很热情，然后要就是要就是叫你说要坐他们的车，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不好吧，然后我们就是在机场旁边一点，就出了机场之后，然后就拦了计程车这样。
是，
然后他就说哎，你们换钱了吗？然后就是很好心的要帮我们换钱。
嗯，
没想到呢，他就是用很像变魔术的手法，
嗯，
其实有点像障眼法这样，他就说他，我们两个人哦，眼睁睁看着他数钱，
嗯，
数钱给我们，然后拿走我们就是的钱。
是有拿走几张？
我忘记我们那时候换多少了，但是他多拿了2张$50。
啊，认真。
对。然后就说哎、欸，我换完钱给你了。他说可是我值班的时间到了，我要下班了。他就说我换另外一个司机载你们。然后我们坐在那个司机车上的时候在数钱，
嗯，
在数我们的美金，发现少了2张$50。
哇塞。
然后我们就想说你刚刚有看到吗？我就说我刚刚没有看到。然后我就说你刚刚有看到？他说没有，他当着我们的面数还可以少2张$50。
嗯，好神奇
哦。嗯，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就联络我们的客户，
嗯，
然后我们的客户会讲越南文，因为他在越南创业很久，他其实也是蛮融入当地的，
是，
他就用越南文跟那个司机讲说，他说他跟我们讲说这是就这有点像是诈骗，
对，
然后他就说他就叫那个司机接电话开扩音这样，嗯，然后他就说你如果这2张$50没有还回来的话，他就说我就直接报警抓你，
对，
他说钱不是，他就司机就说钱不是我拿的，他说钱不是你拿的，我也抓你，就是。他就是威胁他这样，然后那个司机才把上一个司机就找回来，然后上一个司机就说啊，你们刚刚拿钱的时候掉到我们车上了啦。
哦，
嗯，他这样讲，可是其实是他们在过程的中间就是摸走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在 Las Vegas，
嗯，
那也是类似的手法，就像变魔术的手法，把他钱给那个拿走。
真的。
对，所以要小心，大家出国真的是要谨慎啊。嗯，
真的。
对，因为我之前在法国罗浮宫哦，
啊，我知道，我常常听到就是有扒手，
对，
然后什么割包包之类的，
他就会故意要叫你写问卷，然后写问卷的时候就是他们是一伙人，
嗯，
对，要把你包包给抢走，或者是割你包包，然后把钱偷走这样。
好莱坞比较常见的是他们会模仿一些明星，
嗯，
就比如说就是从猫王到 Spider-Man 之类的，
嗯，
然后他们就是会很好心的给你拍照，
是，
但拍完照他会跟你要钱。
哦，这个就真的要小心。
对
对，就大家出国其实因为置身在外，你就是真的要小心。
对，就是这确实是比较危险。
对对对，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那个通告，因为我去年其实航班9月还10月忘记，
嗯，
就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在一间台湾，就是他的产业别里面，他们是台湾最大的公司，
嗯，
然后他就请我去当翻译，因为我本身就是英文还不错，这样，嗯，因为又尤其他的客户又 有广就是香港人，对，然后我又会讲粤语嘛，所以我就过去帮他当翻译，就是帮他翻译英文跟粤语这样，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英文不是很好，对，然后就去的时候，因为我一个很好的美国客人，他就千叮咛万交代我不要化妆，可是我觉得那客人很好笑，因为我这人本来就直来直往，那我觉得他可能是怕伤害到我的自尊心还是什么的，他可能说反正你就千万不要化妆，对，其实后来我大概能理解，他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就是喜欢我的一个美国 popo， 就是美国警察，对，他其实就有跟我讲说有一些台湾女生去美国卖淫，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浓妆艳抹或看起来可能你本身外在条件还不错的话就会被盯上，那确实我在过海关的时候啊，那个人就有特地问说哦你来美国干嘛什么的，假设你待的时间比较长远的话其实很容易被盯上，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哦我跟你讲是更好笑的，因为我其实本来就不排斥，因为我有时候化完妆就蛮妖艳贱货的我女儿也都会说
从贤妻良母变成后母
对，就是我化完妆本来就是有时候走妖艳贱货路线，我也蛮能够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女儿也自己会讲说妈妈你是妖艳贱货我也 OK， 所以那时候就是那个厂商啊，那个厂商，因为我们会跟厂商吃饭应酬，然后就那厂商说，我跟你讲 Michelle， 因为他知道我其实就是个翻译，然后他说其实 Michelle， 我跟你讲，你下次来美国，你这样特别小心，因为我过海关的时候非常朴素，可是因为跟客户应酬吃饭，其实我会有稍微打扮一下，而因为去餐厅也就都不错，数一数二的餐厅，所以我稍微打扮一下。然后他就说你小心你在过海关啊，尤其像你们这种女生就是看起来可能比较妖艳贱货，我觉得他只是没有讲，他很 polite， 就是很客气，就是因为他就用广东话跟我讲，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比较容易被盯上，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尤其他就是那时候海关就会叫我们秀出来，就是说你到这里干嘛，还好我有 email， 就是因为其实去他们其中有一个行程是参展，去看展然后看什么，对，找那个供应商这样子，所以就是我有这个 email 佐证嘛，然后尤其我去的天数很短，因为我那时候去纽约是快闪，我并不是像如果真的有心要去卖淫的女生其实是会待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
就是打到签证不能再签了然后才走嘛，那我们是就很短，就是真的是出差性质，所以那个女生就是海关就是看了我笑一笑就让我走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日本哦，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十几年前，其实那时候的日本啊，大家英文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以前更可怕，超可怕，我就觉得我们鸡同鸭讲到一个爆炸，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听到我讲英文，每个人都好像看到鬼一样，真的是看到鬼耶，就是啊，你听到英文本来是很客气的，因为我有时候长得很像日本人，有时候对，不要是要艳贱货的时候，对对，长得有点像日本人。那我十八岁那时候去冲绳，大家会用日文跟我聊天，他们以为我是日本人这样子。对，可是其实如果有时候化完不同妆会不同感觉，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一开始很和善会跟你好，以为你是日本，当听你讲英文他们就吓死，
对，他们会露出一个超级惊讶的表情，
哦，我跟你讲十几年前更可怕，他们好像看到鬼一样，就一直就是挥手，然后就是我不会我不会我可能呢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ね，对，就一直这样子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日文不好，因为我以前念书日文是被当的，
我也是，
对，我日文超烂，
我差点被当
我真的超烂的，然后呢，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带了一个属员，他是我们的教学总监，就是帮我管老师的，因为那时候我在教育业，对，那我其实做的很蛮算是高阶主管这样子啦，就是等于是我们老板也会用我的名字，我是等于是这间分公司负责人，就是在银灯上我是负责人这样子，就会有我的照片跟那个资料，我是负责人，所以其实也算是有一点地位的人，然后那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国外念书人就会有很自主的意识，我那时候带的这个员工哦，那他其实是日文很好，因为他在加拿大念过书也在日本念过书，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哦 Michelle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日本玩，那我觉得好啊，那你日文这么好那当然 OK 啊，对，可是呢因为那时候其实日本真的很严谨，日本真的是说一就一，那时候我们有稍微 delay 了一点点 check out， 对，那台湾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随便。然后可是他们日本就是不行，你就已经超时，一定要付多少费用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就很北蓝，就是我那个同事啊，其实现在变我朋友，他就很北蓝，就硬，因为他是一个千金小姐，他是富家千金，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不合理啊，因为他就觉得我们又没有差很远的时间，你干嘛收我啊？那时候我听不懂，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在到底在吵什么。然后我就问他们到底吵什么，他说没事没关系，我来处理。然后我就说，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也插不上话啊。就后来你知道吗？我们竟然被抓去警察局。然后我就尬的，我们不是来旅游的吗？为什么会去警察局？哇，
成就解锁了，去日本旅游呢还进个警察局。
对，我真的是成就解锁，因为我的一生是很。就是我没有像你这么丰富，就是很抓嘛，你的旅游经验都很抓嘛，那我的旅游经验就是开心，然后惬意这样子。我旅游经验通常是这样，不太会有什么大差错，就是
我一直在搞笑。
对，你的旅游经验就很好笑，可是这一次真的让我觉得哇傻眼呢，就是而且你知道，我觉得当场其实我个人觉得很没尊严，是他要我脱光光，全身赤裸，然后检查。是说是叫一个女生警察来检查我没错，可是当下我觉得其实是很没尊严的。
我懂。
对，然后我就觉得尬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后来因为我就呛他，我就用我很破烂的日文呛他，他就以为我是来卖淫的。讲白了，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我来卖淫。那我说，你跟我开玩笑吗？凭我的身份地位，我有需要来日本卖淫吗？我说你自己去查，因为当时我待的教育机构非常知名的教育机构，然后我说我也是等于社长的身份，然后你觉得我会需要来这里卖淫吗？我觉得日本的阶级制还是蛮有，他马上就ごめんなさい，然后就是然后对不起我误会你了什么之类的，之后就放我们走了。对，然后之后就臭骂我的那时候是员工，我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说为什么？又是没钱，我说付他钱就好了，超时就付他钱。他说我就觉得不爽啊，为啥付钱？我说你知道我们原本要排定去哪里去哪里行程，因为这样子就一整天不见了，就是待在警察局。
我可以理解。
哇，然后我就傻爆眼。
我之前的室友很蠢啊，就是我一定要讲这个料给大家，就是。
好好笑。
虽然说就是我在旅游的行程当中会突然就是出现一些蠢事，就可是有些蠢事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像溺水这件事，
被室友拉下水，想说关我屁事哦，
对，这是个就无法预期啊，
对，然后可是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会比较偏焦虑的，比如说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我会希望说。就是我会先做好功课，比如说路线，然后跟交通工具，然后什么，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没有车搭，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在哪里，在什么街上，我要怎么跟人家讲说，我如果迷路，我要怎么跟人家形容，跟人家讲说，哦，我的饭店或者是我的住的地方在哪里，
哦、对对对
我就会先把这些就是做好这样，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出国去玩，我们是去出差，然后是我跟我室友一起去，然后我们是去马来西亚的公司出差，然后因为那个岛是人造岛，其实也蛮大的，就 它有一个板桥市这么大，然后呢它哦它有一个板桥区这么大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是待在陆商的建设公司，所以每一个小区它会有不同的名字，每一个社区它会有不同的名字，就像台湾每一个建案也会有不同的名字这样。然后呢，就是我室友是一个生活白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带客户去住高尔夫球饭店，然后我们的高尔夫球饭店是有两栋，它只有拉比是通的，可是我们高尔夫球饭店的设计也是，我觉得也是蛮蠢的，就是它的房间型号都一模一样，十楼第五号就是1005，然后 A 栋它不会分 A 1005或是 B 1005，你的房卡上面就只有写1005，然后我室友又是一个很专注工作的人，所以他不太会 care 他生活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有时候就是最低标过了就好。然后那一天我就在处理客户的其他事情，所以我没有跟他一起，然后他就是带客户打完高尔夫球之后，他要回饭店休息。 然后前几天才刚发生，就是客户的卡莫名其妙被消磁，他们进不去房间，所以就是他其实也不以为意，他想说应该不会到那么衰吧，就是这是个案这样。那我那天就接到电话，他就说 baby 啊，他说我们是住1005吧，10楼5号，我就说对啊，我们是住1005啊，10楼5。他说怎么办，我的卡被消磁了。然后他就说一直逼不进去。那我就说怎么会，我就说我今天早上回去拿东西的时候我还进得去啊，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很紧张，他说怎么办什么什么的，我就下午还要再带客户怎么样什么什么，然后说我现在回去拿东西啊，我就被消磁被卡在外面。然后我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走错洞，
好好笑，有可能
他就真的走错洞。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岛上也有那个高尔夫球的接驳车，
是
就是从比如说从 A 社区，然后接完你以后经过 B 社区，然后再到 C 社区，然后就会到我们的展销中心或者是商店街这样。
是，
可是它有的行程是 A B C， 有的行程是E F G，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路线的高尔夫球车。然后他可能又特别幸运，
是
他每次做到的是终究都会回到我们的社区。但我就是一个对于回家这个路线谨慎的人，就是虽然说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岛，
是，
可是
毕竟你人生地不熟啊，
而且你如果错过的话，你要走很久，然后你要穿窄裙高跟鞋，你不想要走那么久，就是走路回，就是远，就是走路回家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刚好就是去找我室友，然后我就跟那个司机讲说我们小区的名字，我因为他们那边请的人都是比如说可能像印度人或是印尼人，就是他们听不懂中文，所以你可以用英文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讲说用很简单他们听懂英文，就跟他讲说哦 this car 是 go to W Bay 吗，他说哦 yes yes yes， 然后我室友跟我讲说哈你刚刚说什么，我就说 W Bay 啊，他说 W Bay 是哪里，我说 W Bay 是我们住的小区，他就说哈我都不知道耶，他说 我以为就是只要上高尔夫球车就会到我们家，我就说你也不想看我们的岛多大，
好好笑哦，
对啊你真的是不行耶，真的他就是都这样，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是很喜欢，就是每一次出国都带我去，他就觉得说，我后面就是，他就说，
无后顾之忧，
对对对对，他说反正 Kitty 会照顾我。
对。我有一次就是也是前几个月我去香港跟深圳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逼不进去？因为我就记得我的房间是走到最后面这样，结果是我左右不分，就逼到人家说，太尴尬了。然后我就去那个柜台说，为什么逼不进去，
我也有曾经走错楼，然后我还这样咔咔咔咔咔就是压人家房门的把手，然后人家一直想说什么是谁，
对超好笑的哦
就是而且我就是我室友很强，就是我们都会想说就是出国比较长的时间，就是什么内衣裤我们都自己手洗，
对，
有些衣服可以送洗，没有人先想说内衣裤自己手洗，
是
就是就可能挂在饭店里面晾干。但我们那个时候状况比较特殊，就是接了一团客户，我们可能住五号房，跟10楼5号房，但下一团客户可能公司帮你配的又是在6楼的哪一号房，所以我们会这样搬来搬去。对，然后他有时候就是他就会跟我讲说，baby 啊，就是我发现我的内衣裤好像越来越少。是不是有人偷我的内衣裤？然后就发现他每次要给人家塞在衣橱里面，然后忘记带走，
好好笑哦！
后来就被那个房务人员打电话，
就是赶快就还给你们，看你们在哪裡。
对对对，因为房务人员收到那个应该也是蛮尴尬的。
对，因为丢也不是，然后也不可能收为己用这样子。
对对
对，嗯。
那我就觉得他很好笑。
好好笑哦！
对，
就是我们彼此认识那个嘛。
没错。
懂，因为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国外啊，就是出门在外真的要长点心眼。 其实因为我很多国外的朋友啊都说台湾是超级安全的地方，
真的，
说真的，我们这个喝的酩酊大醉啊，然后其实都还可以叫车回家，不用担心被抢劫被枪杀。
而且就是、我前一阵子很喜欢，因为我是有假日有时候会在酒吧上班嘛，然后有一阵子我很喜欢走路回家，因为我觉得 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酒吧在东区，然后当你走路回家的时候，我们下班可能一两点两三点，然后你就会看到东区的街上充满各种喝醉的人，就是
充满喝醉的人，
对，然后那个场景就很好笑。因为 很少真的是就是你喝醉然后躺在路边隔天醒来以后就是、就是你不太会有什么危险之类的。对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台湾是真的是一个蛮友善的国家，然后再来就是很大家都很热心啦，
对
对，就是我觉得也真的是相对安全，你大半夜真的不太需要担心什么被抢包包什么微博这种，对，所以但是就是出国啊，其实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扒手或者是这些骗子，你看在你面前数钱都可以变成魔术，
对，真的，
对，就是大家出国，你真的可能要就是奉劝各位听众要小心，长点心眼，
对，然后不要乱玩水。
对，那感谢 Kelly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趣事，谢谢你，
耶，拜拜，
拜拜。